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轮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宋祷的第二章宽恕的第一节，宽恕自己。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宽恕的前言部分。它前言的第一段，也只有一段了。那么它开头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宽恕是有如祈祷的双翼，使它得以展翅高飞，进步神速。”好，宽恕是祈祷的翅膀，那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其实你并不需要刻意去习修祈祷，因为真正的祈祷就是要回归到与上主合一的境界嘛。那么你只要习修宽恕，因为宽恕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回归到与上主合一的境界。那么你只要习修宽恕呢，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那个祈祷的境界。好，那这一段的中间第七句呢，他说宽恕并没有祈祷姐妹的超时空性，宽恕是有终点的。好，那意思就是说宽恕还是在幻象中的一个过程嘛。那么他带你到天堂的门口之后，他就不需要了，好，就是他都功成身退了。但这个祈祷呢，会一直上升到上主那里，就是由前面所叙述的，因为他所定义的祈祷是说前面两个阶段是在幻象里面嘛，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在实相里面，好，它有那个实相的那一部分。但是依然的这个祈祷还是由宽恕来成就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第一节，宽恕自己。他说呢，在上天所赐的礼物中，没有一样比宽恕受到更大的误解。好，那他说宽恕沦为一种惩罚。好，然后呢，原以祝福为初衷的宽恕竟然变成一种诅咒啊，它变成了一种诅咒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他在第二段最前面所写的这个毁灭性的宽恕。那么他在下面的第二节呢，也会更详细的来描述什么样是毁灭性的宽恕。但是你如果读过正文的话，大概或者读过做过练习手册的话，大概不会太陌生啊。其实所谓的假宽恕，或者他这边称作叫毁灭性的宽恕，就是把罪当真的一种宽恕了。那其一个人说，这种宽恕呢，等于是双重的一种攻击啊，因为你把对方的罪给当真的，认为他真的做了那件事情，而且这么做还真的是大逆不道的时候，你就已经给他定罪了嘛。那么当你把这个罪当真，再去宽恕他的时候，等于是给他定了第二次的罪，因为等于是在告诉他说，你看，我比你高尚，所以我宽恕你。这其实是一种双重定罪。所以为什么他说这种错误的宽恕呢，反而是对对方的一种诅咒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第二段呢，他是讲到说，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或者说活在小我思维里面的人来说，这种毁灭性的宽恕可能还更符合需求啊，比起那个真宽恕会更符合需求。那这样的一种宽恕，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的罪啊，罪行罪疚啊，他会寻寻觅觅去找出他们来。虽然说表面上是说啊，我宽恕你啊，但是这种我宽恕你的这种就这种语气的表达嘛哈，那其实里面是有定罪的，而且让人听起来反而是更不舒服的。那下面在第五句呢，你注意一下，他写到毁灭性的宽恕其实就是死亡。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就是小五的定罪呢，无一例外都是一个死罪，因为他认为他冒犯了上主，他侵犯了上主。但是我们所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罪，是因为已经投射出来了，好，已经投射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看起来这个罪好像有大有小。那以现代文明来说，好像就算是你犯下什么非常大的错误，也好像不至于到死罪。但是你要知道，在潜意识里面，在小五的思维里面的那个罪，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死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段第三句开始，他说别再着眼于他人的过错了，就是说不要是把他人的罪当真，然后再去宽恕他。好，那你只要去看他可爱的一面。好，那这个所谓可爱的一面，并不是说在幻象的层次，而是在那个实相的层次。好，如果是在幻象层次的话，就会变成是某种正向思考。好， 那么他说呢，唯有在罪恶所在之处看到基督的圣容，你才算宽恕了罪恶。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能把祈祷带向上主？好，所以祈祷的目的是要通往上主，但是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你去宽恕你的弟兄的。因为你不宽恕你的弟兄的时候，你的内在就是分裂的意念嘛。那这个分裂意念呢，就跟所谓上主的境界是背离的，因为上主的境界是绝对的一体性嘛，绝对的非二元。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往往被过往的一些神秘主义者所忽略，就是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去追求上主，但是 却忘记说这个需要宽恕弟兄，这个过程中需要宽恕你的弟兄。好，所以他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能把祈祷带往上主？好，就是宽恕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呢，上主深爱自己的圣子，你若对上主的召唤怀有敌意，那就不可能真的去忆起上主了。尤其上主跟他的圣子还是一体的，那你对他的圣子怀有敌意，其实就是对他怀有敌意。好，所以最后面他说呢，这句话也把它画起来吧。他说你怎么看待圣子，就会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就会怎么看待上主。好，这圣子其实也是指弟兄的意思。好，你怎么看待弟兄，其实你就会怎么看待自己。好，那你会怎么样去定罪他，其实你也就怎么样的会去贬损你自己，而且你还会把这样的定罪投射到上主的身上去。好，你可以仔细想一想，觉察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下面第四段的第二句开始呢，他说根本就没有宽恕别人这一回事啊，因为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罪。好，那这个就是在讲投射嘛，好，在讲其实外面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心灵。好，那是因为你只想在别人身上，而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罪的踪影。好，那没有人想看到自己有罪嘛，所以就用了一招哈，瞒天过海，就投射，把自己的罪呢藏匿到别人的身上去。好，那他说，所以呢，宽恕别人其实也是一种幻象，但是它却是世上唯一的美梦。就是说好像是在宽恕别人啊，但其实我们是借着弟兄，然后来返回来看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内在是有罪疚的，我们是在宽恕我们内在的罪疚。好，所以他这一节的这个标题叫做宽恕自己。好，那剩下几段呢，我们会在明天呢来继续的跟你一起来研读。那如果呢 你需要更多的学习资源的话，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在台湾的教学网站有提供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完整的学习资源，从理论到实修都有，很欢迎你可以上去挖矿。那最后呢，我们也很感谢在最近这段时间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同修，那让我们有持续的能量可以做好这件事。